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佛音北美正人心，佛心佛情慈悲心，佛心向上精进心，佛性佛念离凡心。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尊贵的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今天台长特别的高兴来到洛杉矶与大家广结善缘。洛杉矶是美国的第二大城市，被称为天使之城，这里华人众多，文化教育事业发达，拥有众多的著名高等学府。今天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共沐佛光，传承中华传统优秀的文化，共同感受观世音菩萨的智慧和慈悲，法喜充满呐。佛法是一种无上的智慧，佛法让我们开悟明理，知晓因果，明白宇宙的真相，获得自信的解脱，所以自度度他，离苦得乐。在21世纪，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压力还有心理的压力造成了很多的忧郁，加上当今世界天灾不断，就在不久前，美国加州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山火，导致很多人的死亡，烧毁和破坏了8800间房屋，烟雾和粉尘甚至传播到美国的东海岸。在今年9月中旬，超级的台风山竹袭击了美国和东南亚，包括中国的华南地区，席卷之处犹如非常的残酷的一个悲剧，无数房屋倒塌破坏，菲律宾至少有59人死亡，香港有350多人受伤，中国有300万人受灾。在天灾人祸面前，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变得很渺小和无助。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目前有3亿5000万人患有忧郁症，每年因为忧郁症自杀的人将近有100万人。美国疾病控制和防治中心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最近的自杀人数呈上升，2016年就有45000人自杀，几乎半数都是选择开枪自尽。忧郁症的泛滥主要是人们在情感上遭到了挫折，在毒品、酒精、身体健康、工作或者经济状况等问题的困扰。2017年，在美国发生了6万多起枪击案，每天有42人死于枪口之下。就在刚刚昨天，美国当地时间10月6号，纽约的一处十字路口，一辆参加婚礼的豪车与另一辆汽车相撞，造成有20人死亡。所以今年6月，美国的非常著名的设计师叫 Kate Spider， 他在自己的豪宅中自杀去世，年仅55岁。 这位生前患有严重忧郁症，不堪心理压力而走上了绝路。他自杀的正是由自己亲手设计的一条红丝巾。现在的人忧郁成泛滥。在8月1号，浙江温州的一个女孩子，因为母亲跟她说，你这么胖，少吃一点吧，这个女儿就拿起水果刀冲出家门要自杀。民警历经2个小时用减肥视频才把她救下来。人生无常，生命就在呼吸之间。一个人在人间不断地索取的欲望当中，我们很快地就会忘记自己的本性和良心。一个人在名利的追逐当中不停地攀求，渐渐会失去本性的智慧。所以学佛人要懂得，人间没有什么太多的对和错，只有因果，一切自然来自然去，自然的人就是随缘众生啊。我们人要学会退让，退一步海阔天空，只有珍惜和放下，把握当下才拥有明天。用佛法的智慧才是化解人间忧郁症最好的良药啊。有人问台长，什么叫解脱啊？什么叫放下？放下就是对过去的事情不再去怀念，对离开的人不要再去跟他纠缠，对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再去自责，对得不到的东西不要再去留恋。放下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的尊重，更是对万事的看破。人生本无常，世事难判断，遇见了就好好的珍惜，错过了就学会放下。学佛人要微笑着踏上人生的另一段旅程啊。你停止了抱怨，你就懂得了放下。我们人为什么会抱怨？因为9个字，就是放不下、看不透、忘不掉。有一对夫妻结婚，天天吵架闹矛盾，最后他们去见到了禅修大师。大师听了他们双方喋喋不休的抱怨，他说了一句话：难道你们当初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这无休无止的争吵和抱怨吗？那对夫妻听了顿时无语。记住了，你不能控制别人，但是你可以控制自己。你不能能够帮助到别人，你可以帮助自己。你不能左右天气，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心情啊。所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学会做情绪的主人，是学会放下最好的良方。济公菩萨曾经说过，人生苦短，何必纠缠，佛在心中，随缘中庸，吃穿不用闹头，还有清水润喉，太阳照样爬头，发什么闲愁啊。有一群非常爱开玩笑的人，经常在同样的一家饭馆里吃饭，他们总爱和服务生开玩笑。他们一会儿呢把水倒掉，却说呢啊这个服务生没有把水送过来；一会儿呢把餐巾纸啊什么筷子藏起来等等。 那么每一会儿呢，他们都能够想出不同的花样。但是这个服务生啊，从来没有抱怨过他们这些人的习惯行为。有一天他们吃完饭，给了服务生很多的小费，并且对他说，你是个好样的，我们多次开你的玩笑你也不生气，好了算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也不跟你开玩笑了。这个服务生看了他们一眼，冷冷地说一句，谢谢你们了，那我以后再也不会往你们的咖啡里放鞋油了。佛家说，与人为善，善莫大焉，凡事情都会有因果，不过就是有些回报来得早，有些回报来得晚罢了。有一个小沙弥去挑水，回来的路上被蛇咬了，回到寺院处理好伤口之后，小沙弥找到一根长长的竹竿准备去打蛇。慧清法师见状就过来问，你的伤口还痛吗？小沙弥说，不痛了。既然不痛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打蛇呀？因为我恨他。他咬了你，你就恨他，那你踩痛了他，他也恨你呀，他也应该咬你呀，你们双方因恨结冤了。可你是人呐，你该早些放下你心头的仇恨。圣人不仅只是懂得化解自己的仇恨，更要善于化解对方的仇恨。小沙弥怔住了，呆呆地看着慧清法师。法师又说，世界上的人一般对待仇恨有三种做法。第一种就是记仇，等于在你的心灵当中割了一块污泥，自己总是在生活中常受仇恨带来的痛苦。第二种是尽快的忘掉仇恨，还自己平和与快乐，等于把淤泥弄碎了，在上面种上了花。第三种是主动和仇人和解，解开对方的心结，你就等于把自己心中生出的那朵花去送给对方。如果你能做到第三种，你就与圣人境界差得不远了。小沙弥点点头。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人最好的解脱就是要学会放下。一个念头，天地皆宽，相濡以沫，退一步，海阔天空。唯有放下怨恨，人生才能自由轻松，幸福常伴。有时候我们羡慕神仙的生活，就要懂得放下怨恨，赛过神仙不老翁啊。没有忘记不了的往事和旧人，什么都能忘记，只是你不想忘记而已。只有不愿意放下过去和回忆，放下过去，你才能活在当下。有一个神情忧郁的人坐在一个咖啡馆的角落里，一个老人看到之后走上去，小伙子啊，我看你很忧郁啊，你一定遇上了什么难题，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助你。这个人冷冷地看了一下老人说，啊，你帮不了我，我问题太多了。老人掏出名片说， 如果你今天相信我的话，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这个人随老人坐车来到了郊外，下车之后，老人指着一排墓碑说：孩子啊，你看见了，只有在这里的人才是没有烦恼的，我的孩子也是经不起人间的烦恼，提早离开的。这时候，年轻人的眉头开始松了，他把他的难处向老人诉说。所以人生是一个不断遇到问题和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们到这个人间只不过是一个过程，来也匆匆，去也空空啊！我们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带得走的，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名誉只是暂时的拥有和保管。要记住，只要你活着，你的麻烦就永远会有，你的烦恼永远不会断。只有用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有菩萨的般若，才能让你永久的想开，永久的得到快乐呀。我们要懂得果报，今世之苦是上一世我们还没修好，今世的福报我们不要去嫉妒别人，因为别人上一世积福积德。中华传统讲，地球那是运动的，一个人不会永远处在倒霉的位置。佛法讲世事无常，其实社会很简单，是我们的人太复杂了。俗话说，没心没肺能活百岁，问心无愧做人不累呀。生活有时候像冲凉一样的，你的水龙头方向转错了，让你进入水深火热。现代社会和人的相处总是让你感受到忽冷忽热，学会随缘改变，否则你一定会伤风感冒的。昨天是历史，今天是开始，不努力，你明天一定不好使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摆件事物当中，经常看见有一个叫三步猴的造型，三个孩子，三个猴子成的半蹲的姿态，憨厚的可掬的样子。第一只猴子呢，拿个手呢捂着你他的耳朵，第二只呢用手呢捂住嘴巴，第三只用手蒙着眼睛。这个三步猴的造型其实就是表现了佛家的思维和思想啊。三只猴子分别代表我不说，不说他人之事，我不看，不看世间的繁杂，我不听，不听嚼舌之音。这个三不猴也表现了传统的儒家教育，那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呐。所以对于让人厌恶的行为，我们不要去看；对于闲言杂语，我们选择不听；对于伤人伤己的话，我们选择不说。所以做人，如果能够懂得提醒和常常的用三不猴告诫我们，无论在工作中还和别人打交道当中，都要小心翼翼，
遵守这三只猴子所代表的三不知道，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看的不看，就会免遭是非，免惹争端，平安吉祥啊。敏感的人好比拿着一个放大镜在看世界，所有的美好都让它扩大了，所有的丑恶也让它加倍看到。学佛人要控制自己过于丰富的想象力，有时候一点点的甜让我们看到了甜到发齁，碰到开心的时候很多人高兴的发狂，生活一点点的苦难让他变得痛不欲生啊。所以自己的心情犹如过山车一样，我们活得像个双向障碍的脑残人，站起来蚂蚁一个都看不见，蹲下去看到蚂蚁一大片。所以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个20岁的大学生在北方将一男一女当街杀死并刺伤劝阻他的行人，然后他自杀，遇害的也是一个大学生，因为移情别恋被杀。抢女友那是自私的行为，杀人者也是只知道自我的感觉而已。所以美国各名校的大学生自杀事件也是频频发生，美国大学平均每年约有1100名因忧郁症引起的本科自杀。在布里斯托大学20岁的学生叫 Justin 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大家想一想，什么叫我执啊？就是一切以我为中心，执着于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面子、自己的想法，时时刻刻以我为中心。所以夫妻吵架，因为太太认为他是对的，先生认为他是对的，所以就没有解决之道。所以保护自我的欲望越强，就追求自我，尤其产生了种种的对立和烦恼。想不通是想自己想的太多，所以佛法让我们开悟解脱，一切在变化当中。因为今天不好了，不代表你明天后天不好，学会调节心态，犹如对冷热穿的衣服多和少一样，很简单，这就叫随缘呐。台长在每星期都有给大家呢，在广播里当场看图腾。台长看出一个听众颈椎不好，胸闷，手脚发麻，肠胃不好，身上有个灵性，是个男的。听众觉得可能是过世的亲人，台长就准确描绘出亡人的样子。听众说自己皮肤黑，台长却准确地看出他只是脸额下面有点黑，他的额头和耳朵还是很白的。台长说他记性差，前说后忘记，他说他担心自己会老年痴呆，念经之后好很多。好，下面请大家听一下最近的录音，谢谢大家。
是，我是67年的羊，我要看我的身体。
第一，你的颈椎不好。
嗯嗯。
脖子不好。啊，
是。是的，是的。
再下去，胸闷。
是是是
啊，早上会手有点发麻跟脚。
哦，会有手脚麻，会有。
再往下面看，你的肠胃不好，经常吃东西会堵塞，塞住不舒服。 我看你右面的肠胃已经有点小问题，而且有个灵性，是个男的。
哦哦哦，有灵性。哎，那可以看见灵性是什么样子的吗？会不会是新人？
我讲给你听他的特征好吧？
好。
眼睛不大。
对对，眼睛小小。
鼻子蛮挺的。
鼻子，哎，是。
还有一点点颧骨，就是眼睛下面两块骨头稍微有点突出。
是这样子，没错。
嘴巴里牙齿不好。
嗯嗯嗯嗯，是是，牙齿不好。那台上可以看我图腾颜色吗？
淡灰色。
哦哦，因为我本身就长得比较黑呀。
但是说你说比较黑的话，我看你呀，脸颊两边有深有浅，不是全部黑的。靠耳朵边上这里不是蛮白的？
是，
额头也白的，只是脸颊这里下面有点黑。
嗯嗯嗯，太对太对了。
啊，记性一塌糊涂。
哇，弟弟太差太差了，哦，真的。
前说后忘，
我老年痴呆。
你好好念经才不会痴呆。
是是，哎，我念经，我觉得我真的灵光很多，灵光很多。
念经啊，把你的泌尿系统的小便都治好了。
是是是是，
好好修啦，菩萨保佑你了。
哦哦，好好好好，那我一定好好修，好好修，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谢谢。一个孤儿院里面有一对好朋友，后来呢都被富裕的家庭呢所收养，两个人都上过世界各地的名校，但他们两个人之间呢存在不小的差别。其中一位是40岁出头的成功商人，他实际上已经可以退休享受人生了，而另一位是学校的老师，收入比较低，并且一直觉得自己活得很失败。有一天他们在寺庙拜佛的时候偶然相遇，于是呢互相诉说这些年的遭遇。商人去过很多地方，他正津津有味地说着周游列国的趣事，而那位学校老师一开始就是一味地诉说自己的不幸，他是如何如何可怜的一个孤儿，又如何被领养到遥远的瑞士，他觉得自己是如何的孤独。随着他越讲怨气越重，商人终于忍不住说，好了好了，够了，不要再讲了。你说完了没有？你一直在讲自己的不幸，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养父母当初在成千上万的孤儿当中挑了别人，你又会怎么样呢？学校老师直视的商人说，哎，你不知道我不开心的根源在于，然后又开始描述他接受到不公正的那些待遇。最后商人朋友说，我真的不敢相信你还在这么想。我记得我自己25岁的时候，我无法忍受周围的世界，我恨周围所有的每一件事情和每一个人，我好像觉得每一个人都和我作对一样，我很伤心和无奈，我也很沮丧。我那时候的想法和你现在的想法那是一样的，我们都有足够的理由来抱怨这个社会和每一个人。我劝你不要再这样对待自己了，想一想你有多幸运呢？你不必像真正的那些孤儿一样度过悲惨的一生，实际上你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你富有帮助别人脱离贫困漩涡的责任，而不是找一堆自暴自弃的借口把自己封闭起来。在我摆脱了自私怨恨同时，我意识到我自己竟然这么幸运，我才获得了现在的成功了。商人朋友很清楚地说明，他们两个人在同样的环境下历经挣扎，通过不同的渠道学会了生存。我们学佛之后要懂得选择，让自己要看到成功必须经过努力，而不是看见人间布面的阴影。记住了， 看到墙，你不要以为那是墙，那是门。即使你面前的墙将你堵得密不透风，你照样可以经过努力把墙打通，成为一扇前途之门呐。一个人活着，那是需要忍耐的。如果你学会了吃亏，当你面临烦恼和痛苦，你就会以乐观、理解和原谅别人的心态去看问题，你就会看到事物并不像你想象的这么糟糕，也有美好的一面。如果你以悲观、狭隘、自私的心态去看这个世界的问题，你会觉得世界一片的灰暗。有两个被关在同一间当年希特勒抓的犹太人的牢房里，两个犹太兄弟，一个透过铁窗看外面的世界，看到是美丽神秘的星空，还有一个看到的是布满铁丝网的围墙。这就是我们人心态的不一样。有一个人死了，他才刚刚意识到自己生命如此短暂，这时候他看见佛祖手上拎个箱子向他走过来。佛祖说，好了，我们走吧。男子说，这么快啊，我还有很多事情在人间没有完成呢。佛祖说，很抱歉，你的时间到了。那个男人问佛，那你这箱子里是什么？佛祖说，那是你的遗物。男人疑惑地说，我的遗物？你的意思是我的东西，是我的衣服和我的些钱吗？佛祖说，那些东西从来就不是你的，它们属于地球的，你带不走的。这个男人又问，那么这个箱子里是不是我的记忆呀？佛祖说，不是，它们属于时间。这个男人又猜了，那是属于我的天赋吗？不是，它们属于因果。男人问，难道是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吗？不，孩子，他们属于你在人间走过的旅途的缘分。这个男人追问，那么是我的妻子和我的朋友吗？佛说，不，他们是属于你在世因缘。男人说，那一定是我的躯体。不，孩子啊，你的身体也是属于尘埃的。最后那个男人肯定地说，那一定是我的灵魂。佛祖淡淡一闪而过说，孩子，你完全错了，你的灵魂属于我。男人眼含着泪水从佛祖手中接过，打开了箱子一看，里边空空如也。他泪流满面，心碎地问佛祖说，难道我从来就没有拥有过任何东西吗？佛祖说，是的，我们人在这个世间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属于你的。那么什么是我的呢？你活着的时候每一个瞬间，那就是你的。在人间，生命就是整整紧紧的一瞬间，所以我们要过好它，热爱它，要珍惜它。活着就是成功，活着就是胜利。挣钱只是游戏，健康才是目的，解脱才是真谛呀。要珍惜你身边的人，哪怕仇人。这个世界的定律是以减法为主的， 过一天少一天，哪怕你仇恨的人你见一次也是少一次，所以你把好的善良的物品好好的珍惜，你可以延长你的幸福感和延长你的生命啊。人这辈子要记得感恩三种人：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在你跌倒的时候能够把你扶起来的人，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依然不离不弃的人。记住了，对你好的人你一辈子都别要忘记他，经常骗你的人你一辈子都别交。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记住了，骗你的人比爱你的人会说呀。别人拆你的台你装作不知道，这是聪明人。别人捧你的场那是好朋友，经常批评你又肯帮助你的人那是贵人。帮你百次不记恩，半次没帮他就记恨，这叫小人。有一样东西比能力更重要，就是人品，就是道德。有道德的人才会有福分，所以佛法让我们福慧双修啊。有一个妻子想让她的老公早点回家，于是呢就规定晚上11点回家，之后回家就锁门。第一周奏效，老公都是在11点钟之前回来。第二周老公又开始晚归了，老婆按照他自己定的制度把门锁了，于是老公干脆不回家了。老婆非常的郁闷，后来经高人指点修改规定，11点钟前不回家我就开着门睡觉。老公非常的敬意，从此准时回家。这个小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可见制度的精髓不在于强制性，而在于对被执行者的利益的推动。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放开你的心灵，要让你懂得你的境界，让你理解之后自觉自悟的在这个社会人生的舞台上扮演一个慈善和帮助别人的角色。记住了，你的境界有多高你就能得的多少幸福和法喜。放下执着，解脱烦恼，才能离苦得乐。有一位家庭主妇，一天她买了件衣服，然后呢非常习惯地跟邻居显示，却发现同样的衣服邻居呢比她少花了30元钱。于是她耿耿于怀了几天，这种人的品格就值30元。有一个乞丐整天在路上乞讨，对路人的衣着高贵的人毫无感觉，却其嫉妒比自己要的多的乞丐。这种人的理想就是个乞丐罢了。三个工人在工地里切墙，有人问他们你们在干什么，有一个人没好气地说，砌墙你没看见啊？第二个人笑笑说，我们在盖一幢高楼。第三个人笑容满面地说，我们正在建一座新的城市。10年之后，第一个人还在砌墙，第二个人成了工程师，而第三个人 是前两个人的大老板。在人间，话筒响一点吧，话筒太轻了。在人间，心胸宽大，学佛后学会慈悲包容，借假修真的人生，只有知无常才能看到未来。每个人的人心像一块钱，种什么你就得到什么，你种善因会得到善果，起心动念一定会受到果报，一点都跑不掉。台长举个例子，一个小鸡问一个母鸡，啊，妈妈，可否不用下蛋，你带我小鸡出去玩玩吗？母鸡说了，不行，我要工作。小鸡说了，可妈妈，你已经下了这么多蛋了。母鸡意味深长地对小鸡说，一天一个蛋，菜刀靠边站，一月不生蛋，高压锅里见。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们，存在是因为你创造的价值，淘汰是因为你失去的价值。过去的价值不代表未来，所以我们每天都必须努力创造自己生活的价值。学会忍辱，应该受的就要随缘，应该做的啊，不管困难重重也必须去做。犹如你家庭当中不想忍耐也得忍，事业太困难你也要去努力。动一个善念就是福，动一个恶念就会有冤恨贪嗔痴。这每一颗种子都像电脑的病毒一样牢牢地进入你的心脏，使你电脑死机。所以放下烦恼才能看到明天的光明啊。好，那个有一位女同修身上查出卵巢囊肿，医生建议手术切除。在新加坡期间呢，同修用法会义工的部分功德消除妇科的业障，并许愿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过去邪淫的业障。本来法会后要上手术台的，但回去之后医生帮他检查，囊肿居然神奇消失了。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师傅啊，有个很拔尖的事情要与师傅分享啊。
啊，
这边呢，有位同修在新加坡法会前呢，身体查出有卵巢囊肿，医生建议切除。在法会期间，他祈求观世音菩萨把当法会义工的部分功德转来孝顺子上子宫的业障，并许愿念礼佛忏悔过去邪淫的业障。回来后哦，去医院检查，囊肿神奇消失了。
看见了吗？啊，
真的。
我都看见他们同修写的这篇文章了，是真实的事情。他紧张得不得了，他竟想他要去做这个囊肿的切除手术，也他就怕。结果他的文章里边写的你还没讲出来呢。他说不能小看法会上面的做功德的那个能量。
对对对。
他就给了一点点能量，结果整个就没了，不见了。
囊肿。对啊，他本来就是一心一意想回来，就是上手术台的，动手术的。
对呀。
怎知道医生帮他检查啊？居然消失了，
没了。你说一个法会几天啊？
啊，
怎么会就没了？想想看，这个不得了的。
感恩师父，
谢谢。刚刚工作不久的，
话筒再响一点吧。
刚刚工作不久的徒弟，满腹委屈地回到了学佛师父的身边，抱怨道：“师父啊，公司里的人什么都不懂，我整天跟一群什么都不懂的人在一起，我怎么工作？”这个师父默默地将徒弟带进了一间房子，房间的窗户被厚厚的布帘遮住，里面漆黑一片。这个师父打开一盏灯，房间变得明亮起来。 师父就问孩子啊，你能找到这盏灯的光辉吗？徒弟觉得奇怪，反问道，哎，师父，这房间里这不是这盏灯的光芒吗？师父说，如果这盏灯代表你的光辉，好。师父又接连打开了第三盏灯，房间顿时变得更加明亮。师父说，你现在还能找到刚打开三盏灯的光辉吗？徒弟一下子傻眼了。师父跟他讲，孩子，你现在所在的公司里都是一些不懂业务的人，只要你这盏灯亮着，做出的光芒和成绩，别人再亮的光也只是衬托你，这难道不好吗？一年之后，这个徒弟又满腹委屈地回到了师父的身边。徒弟抱怨说，师父，本来我干得好好的，没想到这公司里又招来了三个能力跟我相仿的人，这不是明摆着又不相信我了吗？师父默默地又将徒弟带到了那个房间。这时候师父同时打开了四盏灯，然后关掉了其中的一盏，是刚才，他就问徒弟说，是刚才亮呢还是现在亮呢？这个徒弟不解其意，没有抗声。师父又关掉一盏，是刚才亮一些还是现在亮一些？徒弟看到这些就说，先前开着的灯多，那当然是先前的很亮了。师父又关掉一盏，只剩下一盏灯了，房间里顿时暗下了不少。师父说，孩子啊，公司里不管有多少能人，都影响不了你的成绩，因为少了一盏灯，你就会少一些光芒啊。徒弟觉得师父的话有道理，但是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儿。他就说，那师父，公司里只有我一个能人的时候啊，您在这间房里开了好几盏灯来教育我，但是当公司里现在有好几位跟我能力相当的人，你也是在这间房间里开几盏灯来教育我，难道不管开几盏灯道理都是一样吗？师父告诉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一盏灯，一盏灯不会影响到另一盏灯的光芒，真正影响光芒的是你灯里的油，只有坚持不懈努力加油，你的灯才会长明不灭。同样的道理，不管你身边的能人有多少，你只要不断的努力，你只要不断的学习，照样会发出你自己的光和热呀。在美国内华达州的麦迪逊中学，在入学考试的时候出了这么一道题目，叫比尔盖茨的办公室有五个带锁的抽屉，分别贴着财富、兴趣、幸福、荣誉和成功五个标签。比尔盖茨总是带一把钥匙，而把其他的四把钥匙锁在一个抽屉里。请问比尔盖茨带的是哪一把钥匙？其他的四把锁钥匙在哪一个抽屉里？就这么个题目，一位刚刚移民到美国的山东学生恰巧赶上这场考试，他看到这场题目时候慌了手脚，因为他不知道这到底是一道语文题还是一道数学题。考试结束之后，他去问他的担保人，该校的一名理事，理事告诉他，那是一道智能测试题，内容不在书本上，也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自由地回答。 但是老师有权根据他们的观点给一个分数。山东同学在到九分的题目上居然得了五分，因为他没有回答一道题目。老师说，虽然他没有答一个字，至少说明这个孩子是诚实的，凭这一点就给他一半以上的分数。这个山东同学不能理解的是，他的同桌的同学回答了这个问题，仅得了一分。同桌的答案是，比尔盖茨带的是财富钥匙上的这个抽屉上的钥匙，其他的钥匙全部锁在这只抽屉里。后来这位美国同学写信去给比尔盖茨请教答案。比尔盖茨在回信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在你最感兴趣的事物上隐藏着你人生的秘密，所以宁愿让兴趣走在前面，也不要跟在财富和荣誉的背后。财富是在你想做的事业后面获得的，学博的成功是在你的愿力之后获得的。所以有兴趣才会有愿力，才能一世修成的根。我们学佛人是对佛法有兴趣，我们知道要学，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才会有愿力去跟随他，去学习他，才能一世修成，永断轮回。有一只小老鼠觉得自己很渺小，特别想求最伟大的东西。有一次他抬头一看，天空广阔无垠，就觉得天是最伟大的。于是他对天说，天，你是不是什么都不怕？我这么渺小，你能给我一些勇气吗？天就告诉他，我也有怕的东西，我最害怕乌云，因为乌云能遮天蔽日，它遮住我的面容的时候，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小老鼠觉得，乌云最了不起，就去找到乌云，说，你能遮天蔽日，应该是最伟大的。乌云说，我也有怕的，我最怕狂风，因为我好不容易把天遮得密密的，大风一吹就把我吹散了。小老鼠又跑去找到风，风就告诉他说，我也有很怕的，我最怕墙，因为地上有堵墙的话，我根本绕不过去，所以墙比我厉害。小老鼠找到墙就跟他说，哎呀，墙壁啊，你真厉害，你连风都挡得了，你是不是最伟大的？墙说了一句令小老鼠非常诧异的话，我最怕的就是老鼠，因为老鼠会在我墙的下面钻洞，总有一天我会因为很多的老鼠洞突然倒塌。这时候小老鼠恍然大悟，找来找去整个世界都找遍了，原来最伟大的就是自己呀。很多人总是贪着自己的目标，达不到的时候就去羡慕别人，过去叫榜样，今天叫偶像，觉得别人比自己完美，总想成为别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不能因为看到别人好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中华传统文化讲，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再伟大的人也有自己的短处，再渺小的人也有自己的优点。 学佛人要学会取长补短，不必拿别人的优势来和自己的短处相比。你的长处或许是别人永远也没有办法比拟的。台长告诉大家，人生有八大经典的理念。很多人追求幸福，实际上幸福不是一种状态，是一种感受。只要你感到幸福，你就满足了。沧桑不是自然，那是一种经历。不要去沉浸在痛苦的回忆沧桑中。风雨不是天象，那是对你的锻炼。看见日出不是早晨，你要吸收它的朝气，因为新的一天会给你带来新的气象。云层那不是景色，是你的胸怀。经常去看看云，你会心胸坦荡。人生不是一种岁月，那是一种永恒。要在人间做出永恒的爱，去帮助别人。你的生命不是一个躯体，而是你的心性和良心。所以春天不是季节，而是在你内心的法喜。如果你天天活得很开心，那春天就永远活在你的心里呀。所以我们人啊，慈悲的个性有时候胜过你作业的才智。要拥有感恩的心，才能身心健康。人生最大的财产，那是身体。一个人有痛苦的身体，即使你再有财富，你享受财富，也是痛苦的拥有它。所以台长说过了，人生那是一辆有去无还的单程列车，要珍惜每一站，上上下下，你的朋友曾经给予你的帮助，感恩他们，让你获得的人生的再生。所以人生什么叫财富？知足那叫财富。人生最大的胜利不是生气呀、啊，是不恨不嗔，别人拿你没有办法。人生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你放下执着，你才悠然自得，你的智慧充满，你才能笑看人生啊。跟大家讲了很开心啊，看了很开心，因为时间关系呢，台长呢今天演讲就要到这里结束了。自己在结束之前呢，大家都知道台长很喜欢讲两个小笑话，不知道你们笑不笑啊？如果你们不笑的话嘛，也给点鼓励了。嗯，说有一个女孩子说了：“爸爸，爸爸，你有没有恐怖点的书给我看看呢？”她的爸爸说：“哦，有一本，买了20多年了，太恐怖了，我很少看。”小女孩说：“爸爸，那是什么书啊？”老爸严肃地说：“结婚证书。”夫妻的相互理解，才能使恐怖变为幸福。第二个笑话要告诉大家，老师告诉学生说：“同学们，以后写文章啊，不要再自称笔者了。”啊，笔者写的，不要称笔者，因为现在没人写文章用笔的。学生问啊，那么应该叫什么？老师说，现代人都用键盘打字，所以叫键人。那个学生又问了，哦，老师啊，那么那些只用鼠标的人呢？老师说，那叫鼠辈。学生又问了，可是现在大家都用智能手机了， 都是触末世的，那应该叫什么呢？那叫畜生。所以做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不能整天沉迷在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上。实际上得不到就是不属于你的，潇洒的放下，让自己呢，有时候要脱离忧郁症，要让自己忙起来，给自己一个阻断去想他其他方法的理由，去做其他的事情，不要让自己去想自己难受的事情。人一忙就不会想私事，你看很多人退休之后他就慢慢得忧郁症了，因为他没有忙了，他没有事情做了。所以正业多花点时间，所以能上能下，成为一个全方位的人，复杂的事情简单的做，简单的事情要认真的去做。一个人怎么会成功呢？记住了，要有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心，有战无不胜的信念，随时随地都要看一看，忏悔自己，你才会变得越来越圆满。人生只是一个过程，我们借着这个慧命，要为众生做更多的事情，一生无求，实际上你就能超脱凡人。记住了，每天为别人想的人就是圣人，每天就想着占别人便宜的那就是小人。所以我们要做圣人，要学菩萨，天天为众生服务，就像我们那些市长们一样，每天为大家服务，那么这个世界才会更美好。谢谢大家。